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与韩国军方表示探测到了朝鲜在西北部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弹道导弹发射。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声明中说，朝鲜星期四早晨可能发射了无水端中程导弹。美韩监测人员说，导弹显然在发射不久就爆炸了，没有构成威胁。韩国谴责这次朝鲜的非法挑衅，并且表示做好应对一切挑衅的准备。这是不到一个星期朝鲜第二次发射无水端导弹，这种导弹射程可以到达日本和韩国，据信也能够到达美国的领地关岛。朝鲜星期六发射的导弹也同样失败。驻伊拉克联军陆地行动指挥官美国陆军少将加里·沃拉斯基呼吁伊拉克军队在摩苏尔战役中不要过于急于求成，给敌人可乘之机。沃拉斯基星期三在巴格达通过电话会议告诉媒体说，他希望伊拉克军队保持现有的势头，持续向敌人施加压力，直到敌人溃败。沃拉斯基将军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们失去摩苏尔之前一定会进行一场全面的常规保卫战，然后他们会作为反叛力量，利用非常规的手段向伊拉克军队和平民发动骚扰袭击。美国为摩苏尔战役提供了情报、后勤等支援，不过沃拉斯基将军说，美国军人也派遣到其他的伊拉克其他的地方，避免伊斯兰国组织试图把伊拉克政府的注意力引向伊拉克南部。国际慈善组织拯救儿童会说，在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向占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进攻，重新夺回城市控制权之际，数以千计的人逃离摩苏尔地区。这个救援组织说，已经有大约5000人在过去10天内抵达叙利亚的一个难民营，目前仍不断有难民涌入，因此这个难民营恐怕将不堪重负。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分散在摩苏尔城，居民们说市中心异常的安静，都市人都躲藏起来等待激烈的战斗到来。美国领导的联军和伊拉克空军避免在居民区空袭，避免平民伤亡。摩苏尔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最后一个城市的重要据点，自从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武装星期一发动期待已久的攻势，伊斯兰国失去了摩苏尔郊外的数十个村庄。战斗的进展比伊拉克和美国军事官的预期要快。据报道，地面部队的士气仍然高涨，不过有官员提醒人们不要期待很快就能够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三晚上的辩论当中再次提出这次的选举存在舞弊，他还拒绝承诺他会接受11月8号的大选结果。川普还批评媒体不公正，毒害选民的思想。亚利桑那州助理教授赫雷拉说，川普的这一立场对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有可能导致那些摇摆的选民决定不支持他。川普的这番话也受到了很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批评川普对于他自己在竞选中的表现不佳归咎于他人。辩论当中，两人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是俄罗斯的网络袭击行为，以及人们怀疑俄罗斯这样做是要帮助川普获胜。厄瓜多尔暂时切断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的上网活动，被认为是一个信号，可能说明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待的时间太长，已经不再受欢迎，或者说这是英国人希望出现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一部分，重点学习发表意见的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采访了先锋技术公司的副总裁Shirley Graham， 他在加州圣何塞市的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he is in her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again,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discussion you had with your colleague, Mr. Mike Epstein.The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ou met with Mr. Epstein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h yes, I remember it well. I wanted to buy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an American company. Mike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buy our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Let's listen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Yes, in China.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is extremely good,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I don't know how reliable they are.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Can we count on them to do this?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We've done business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feel sure they can do it.
I am certain that they can do it.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Graham 女士的访谈。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You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Not exactly. I felt that the robots themselves were reliable.But I wasn't sure if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October 1st deadlin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no experience in the U.S. More importantly, they didn't have an organization based in the U.S. No staff, no facilities.
So you were more comfortable working with United Industries?
Yes, we had done business with them before, and we knew that they could be relied on to meet our deadline.I didn't want to gamble our company's future on some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I underst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听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公司会认为和外国公司做生意有困难？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prefer to work only with other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say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is that?
Well, one reason is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rrencies.
Why is that a problem?
Well, if the exchange rates change, you can lose a lot of money.
I see.
Some companies also worry that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will be a problem.
That can be difficult.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trictly regulates companies that work with foreign companies.
Why do they do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 foreign companies may learn too much about important American technology.
Oh, I see.
And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worry about public reaction.
I don't understand.
If American companies buy foreign products, American workers may lose their jobs.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Gary.
商务对话，学习怎样表示自己的意见。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The Chinese toys will cost us much less than American toys.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costs. Besides, all the big American toy companies are selling toys that were made in China.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im disagrees with his boss, Nancy. In his opinion, the company should not import Chinese toys. One way to express a negative opinion is to say, I don't think, or I just don't think.
But Nancy, if we import Chinese toys, we'll have to redo all the packaging. That's a major expense.
Yes, but...
And we'll have to translate all the instructions. I just don't think that it's worth the trouble.
Nancy disagrees, and she offers her opin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n my opinion.
It's tru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extra costs, but in my opinion, it's a good move for us. I'm sure that it will save us money in the long run.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im's opinion has not changed. But since Nancy is Tim's boss, she makes the final decision. Notice the use of the expressions, I feel and I think, to present an opinion.
I still feel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m sorry that you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do this.
In busines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sent your opinions clearly and politel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本星期第二课，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相反意见的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Mike Epstein 先生从加州圣何塞的办公室打电话给我们。
Today we'r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He'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discussion with Ms. Graham on June 12th of last year.It was in the afternoon, after you and Ms. Graham met with Mr. Blake.
Was that the time we disagreed so strongly?
Yes, it was.
Yes, I really wanted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eir robots were of a higher quality and cheaper than the one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We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Mike Epstein 先生。
Mike, let's talk about your disagreement with Ms. Graham.
Well, she felt that it was too risky buying from a company with no U.S. experience.
Yes, that's what she told us on our last program.
I thought it was even riskier not buying the best technology available. I wanted to buy better robots at a cheaper price so that we could cut production costs.
I understand.
I felt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get the best technology first.
Which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oday'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xactly.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on the program again.
I'm always happy to talk to you.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American companies take big risks?
Well, first, American stockholders want companies to increase their sales every year. To increase sales, the companies have to take risks on new products. For example, computer companies produce faster and better computers every year. But a competitor may produce an even faster one.
It's certainly true that computers are getting much faster every year.
Yes, but customers want the fastest computers at cheap prices.
So managers really have to cut costs and produce better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Yes, and companies have to work hard to keep one step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What if they fail?
Many companies disappear every year.
That's really sad. It means that people lose their jobs.
Yes, it does. But if they succeed, their profits are tremendous. And, of course, they can hire more people.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an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But Clark...
Please listen to me for a moment.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Jane, I know their software is good, but you can't invest in that company.
But why not?
For one main reason. Right now, there are four other companies developing similar software. Which one will win the war?
Comlink.com.
I'm not so sur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give a counter opinion.
A counter opinion?
Yes, an opin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erson's opinion. Counter opinions are often introduced with the words but or however. Listen to this example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 know that internet startups often make a lot of money. In this case, however, there's too much risk.
In this next example, Jane uses the word but to introduce her counter opinion.
Comlink.com was only created last year. In their first 6 months, they've lost $500,000.
But with their softwa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see them on your computer.
Notice how Mr. Epstein uses the word but in offering his response to Ms. Graham's arguments.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He uses but to show that his opinion is different from her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第三课我们重点学习怎样概括一种意见和重述一种看法。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 Graham 女士，了解她和 Epstein 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
Shirley Graham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r. Epstein. It was about choosing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Mr. Epstein believes strongly that we should buy robots from the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For me,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for him, the solution was easy.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Yes, he was very upset.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But you disagreed.
Yes,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And there wa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buying Chinese robots in the future. But Mike wanted them right away.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invest so much money in high-tech equipment?
Well, American companies want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and that often requir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Does that strategy work?
Sometimes. The problem is that high-tech equipmen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That means that many companies have big debts.
But don't they make a lot of money from selling better products?
Maybe. But if they don't sell a lot, they may go bankrupt.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a risk for a company.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What do you mean?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For example, 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By the way, Gary, do you think that we could be replaced by machines?
No machine could ever replace you, Elizabeth.
Thanks, Gary.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That's horrible. Why are sales so bad?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Unfortunately, our sales in Asia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So who should we lay off?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 don't like either choice.
Neither do I.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and restat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mpany president is summarizing the company position to a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clarifies the information by using so and by asking questions.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president summarizes the company's options.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she restates Mr. Epstein's position before she makes her own position cl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n business, it is a good idea to restate your position 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这星期我们学习了怎样在意见有分歧的时候表达你自己的观点，提出相反的意见，以及概括总结看法。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新闻。 美国与韩国军方表示，探测到了朝鲜在西北部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弹道导弹发射。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声明中说，朝鲜星期四早晨可能发射了无水端中程导弹。美韩监测人员说，导弹显然在发射不久爆炸，没有构成威胁。韩国谴责这是朝鲜的非法挑衅，并且做好应对进一步挑衅的准备。这是不到一个星期，朝鲜第二次发射无水端导弹。这种导弹射程可以到达日本和韩国，据信也能够到达美国领地关岛。朝鲜星期六的导弹发射也同样失败。驻伊拉克联军陆地行动指挥官、美国陆军少将加里·沃拉斯基呼吁伊拉克军队在摩苏尔之战中不要过于急于求成，给敌人可乘之机。沃拉斯基星期三在巴格达通过电话会议告诉媒体说，他希望伊拉克军队保持现有的势头，持续向敌人施加压力，直到敌人溃败。沃拉斯基将军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们失去摩苏尔之前一定会进行一场全面的常规守卫战，然后他们会作为反叛力量，利用非常规手段向伊拉克军队和平民发动扰乱袭击。美国为摩苏尔之战提供了情报、后勤等支援，不过沃拉斯基将军说，美国军人也派遣到伊拉克其他地方，避免伊斯兰国组织试图把伊拉克政府的注意力引向伊拉克南部。国际慈善组织拯救儿童会说，在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向占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进攻、重夺城市控制权之际，数以千计的人逃离摩苏尔地区。这个救援组织说，已有大约5000人在过去10天内抵达叙利亚的一个难民营，目前仍不断有难民涌入，因此该难民营恐怕将不堪负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拉德·川普星期三晚上的辩论中再次提出这次选举存在舞弊，他还拒绝承诺他会接受11月8号的大选结果。川普说，我会到时候再考虑。川普还批评媒体不公正，毒害选民的思想。亚利桑那州助理教授理查德·赫雷拉说，川普的这一立场对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有可能导致那些摇摆选民决定不支持他。川普的这些话也受到很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批评川普对他自己在竞选中的表现不佳归罪于他人。辩论中两人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是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行为，以及人们怀疑俄罗斯这样做是要帮助川普获胜。辩论的议题还包括经济、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移民、堕胎以及目前的一些热点国际议题。厄瓜多尔暂时切断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上网活动，被认为是一个信号，可能说明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待的时间太长，已经不再受欢迎，或者说这是一些英国人希望出现的情况。英国官方对于厄瓜多尔4年前允许阿桑奇在该国使馆避难一直表示不满。阿桑奇当时是为了躲避瑞典以性侵犯罪而逮捕他。厄瓜多尔政府星期二承认曾限制阿桑奇上网，制止他干预美国选举。此前维基解密公布了从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部获取的文件信息。维基解密公布的电邮显示，克林顿竞选班子试图诋毁一名指控比尔·克林顿强奸的妇女。维基解密指控美国国务卿克里钦子向厄瓜多尔要求限制阿桑奇上网，华盛顿官员否定了这个说法。厄瓜多尔到底出于什么理由做出这个决定，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分析认为，这显示厄瓜多尔现在不像4年前那样欢迎阿桑奇了。巴勒斯坦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定，警告以色列如果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就会有相应的后果。巴勒斯坦大使曼苏尔指责以色列继续违反国际法，全球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迫使以色列遵守法律。以色列大使丹农在安理会发言没有提到定居点，他谴责了他所说的针对以色列的一边倒的决议。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大家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影视明星王宝强离婚案昨天在北京开庭审理，吸引了大批媒体采访与民众围观。王宝强婚变的消息自从8月份传出之后，引发中国民众和媒体的持续关注，而这个事件也让各界开始注意到明星片酬过高对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甚至引用了清朝重戏轻功、推崇戏子导致亡国的说法来作为借鉴。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新闻专题，对那些片酬动辄上千万的人民币的演员点名批评。而新华社也发表文章称，明星炒作家丑是令人不齿。那么究竟明星们的天价片酬是怎么样形成的？重戏轻功的现象又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呢？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华盛顿和北京的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欢迎您来到时事大家谈。
大家好。
好呢，而另一位来宾呢是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舒可欣先生，他是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讨论。舒先生您好。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欢迎您啊拨打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美国之音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是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哦，王宝强的离婚案开庭，这么多的民众去围观哦，我们来看看王宝强他当时成名的时候，好像也是国家政令给他捧红的，你怎么看他成名的过程，还有现在民众关注他离婚的这样一个心理呢？
他王宝强成名的过程有几部这个关键的片子，第一个呢就是《盲井》，那么第二部呢就是这个士兵突击。那还有一部呢，就是这个跟港澳那个影星合作，叫那个
天下无贼。
天下无贼，再一个就是这个泰囧，这四部片子，其他的片子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嗯哼，
他第一部片子呢，纯属是一个偶然。那么导演呢，需要一个这个在这个底层生活过的演员。
嗯哼，
但是呢，所有的演员也不愿吃那个艰苦，到了600米以下矿井去拍这个片子，去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拍几个月那很多人都受不了。王宝强这个时候呢正好在北京电影厂门口做群众演员，那么李阳这个导演就看上他了。当然了，这部片子呢在台湾获得了金马奖，确实这部片子呢有其这个有其艺术含量，也有其思想价值。那它重要的就是说，穷人与穷人之间在这个最底层的状态下，那么善与邪恶之间的博弈，
嗯，
这是这个那个盲井的片子。天下无贼呢，就是也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底层的人，和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之间有这么一个博弈，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到了士兵突击，这个就有点这个政府在里头操作这个主流思想的东西出来了。那么他最著名的就是不抛弃不放弃，表现了一个这个特种兵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最后一个就是泰囧这部片子，泰囧这部片子表现穷人和富人之间在一次偶然的这个飞机上的邂逅相遇，他们短暂的相处有这么一段，就是富人你应该对穷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通过这几部片子我们看，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提到这个有权人对穷人应该是怎样一个东西出来。那么我就说这四部片子非常好看，三部电影都好看，但是那个《士兵突击》也不错，就是说作为主流片子能拍得这样也不容易，就大陆的主流不是那个我们那个普世价值的那种主流的观念。所以呢，王宝强因为这四部片子而自己
成名，
这个非常成为一个超级影星，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至于说这个国家想不想推他，那个在至少在《士兵突击》这部片子里，中央电视台把他作为一个 重头戏播了很长时间，
嗯，
那么那个他也获得了他所应有的盈利，
嗯，
也获得了他应该得到的财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王美强现象问题，他现在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离婚案又闹出一下闹出啊，他在美国还
有
财产，
嗯，
还有房子，还有股票，这是很热闹了。那么大家都在关注他，确实这个人是不是靠这个颜值和颜控来这个让大家对他感兴趣，确实靠他的自己天生的，他还没经过训练，他天生的那种演技赢得了大家，非常质朴，也接地气他演的东西。但是这个人那个文化素质呢相对差，他没几乎没读书，就是在少林寺做过几天这个想练练功，学舞，完了去想那个做群众演员，别的他更多的想法没有，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想法就是有一天我能出人头地了，能够对父母有一个感恩，这完全符合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价值，就是农民的后代，他想的那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我能报效我父母就行了，这个也没有错，错的就是这个人，我说他呢是有点忘本，就是忘本在哪儿，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改开的社会，就改革和开放的社会。但是呢他好了以后红了以后却怀念毛泽东，这就很新奇了，这就是用那个泰囧的那个一段话说，是你真是一朵奇葩，他就属于这种人。那么说回到说他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体制和他的分配收入的问题，就是确实在他身上有一个物质流向的问题，利益流向的问题。那么王宝强这个现象呢确实值得大家来深入的探讨。
好的，感谢赵岩先生，也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刚才赵岩先生提到了这个整个王宝强，他这个偶然成功的机遇，他所代表的这个草根形象，好像当时是中国国家需要这样的一个形象，把他给捧红了。不过现在他的离婚案，大家是非常的关注，不但新华社批他是炒作家丑，令人不齿，也有在场的民众骂他是人渣哦。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跟民众的仇富心态或者其他原因有关？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舒先生？
首先呢，我想讲王宝强的现象，我先补充两点。就是市场经济使得王宝强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个名人，这也正好体现了中国人那种美国梦，就是美国大家认为美国这个社会是一般的人可以随时就可能成为知名人士，比如说美国有很多的节目、电视节目、这成人秀或者像美国偶像这样的节目。所以实际上中国人王宝强是让中国人看到了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认真，把握机会就能成功。所以这个也是王宝强在这么多民众当中，除了中央电视台，除了政府捧他以外的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第二呢，我想谈就是关于仇富的问题。以前任志强也讨论过，我们和很多人都讨论过仇富的问题。其实我个人认为仇富呢其实跟穷没关，是富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在英国的富人是怎么做绅士的，那么因此英国没什么仇富的问题，当然已经解决了，很多年前可能有，已经解决了。富人要尽社会责任，通过一战死了那么多富人家子弟，那么让社会了解这个。而中国的富人是怎么样做事的，比如说郭伯雄去灾后去贪官，他怎么做事的。所以权贵，注意中国的权贵不光是贵，权贵他没有尽社会责任，他们只是想尽办法的偷人民的财产。在这个仇富的这个大的情况是因为富人不尽社会责任，不像富人，是个有钱而不尽责任的人。另外呢，我想谈一点关于
民众是不是有仇富的现象这样一个问题，稍后我们再继续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不过回到华盛顿现象，我想继续请教赵岩先生，是我们看到网络上有篇文章，就是拿当时清朝这种重戏轻功的现象来跟现在的情况做一个比喻，您认为这样的两个事情是不是有可比性，还有担心这样可能会亡国的一种想法或担忧是不是杞人忧天了呢？赵先生，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文章的人啊，他自己本身就很左，因为这个人我看了一下这个他的背景，一个确实是学过法律，有些法律常识的人，但是他所爆出来说什么什么国际法研究院，中国就没有这么一个机构，他这个机构是在这个香港注册的。当然我们不反对香港注册的那个国际法研究院会出一个好的文章，就这篇文章 通篇里头都有很左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一个重西
轻功的现象。
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影视作品包括这个文学作品，它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不能说科学家就一定比这个文学家重要，那个文学家就一定比演员重要，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确实王宝强现象，他现在收入是这个大陆这个演员当中排前几名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从这个分配体制上应该值得这个反思和批判的。就是说，你大陆那些全二代、红二代，他们赚的钱比王宝强多了。更多的那个不可计算的天价的东西都在那放着，但是你媒体从来没有讨论过为什么呀？没有讨论过这是为什么呀？当然了，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分配体制确实有问题，但不是王宝强一个人他想这样的问题，跟他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体制的问题，你不能说就一定要你现在中国社会你说的重戏轻功，那全世界的制造业大部分都在中国，你能说他那个不重工吗？不能这么讲话。就是所以我觉得那篇文章的人本身呢有点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那回过头来我们还要说，就是说王宝强所得到的这个收入跟社会的分配比例是确实是，因为美国的明星他天价，成龙天价，他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那个他的按照社会的分配的规则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他拿到的。那王宝强和其他演员，你包括那个周迅，据说现在拍一部片子已经得1.5万亿了。周迅大家都知道嘎的双眼皮，而且没什么演技，那就是背后有一群人在推。
不过刚好赵先生您提到这周迅，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这个央视最近也制作了一个专题片专门点名批评这些片酬拿得太多的演员，其中就提到了周迅是拿一集是9500万另外还有这个孙俪是8000万，还有这个赵薇她那个虎妈猫爸她也是拿了当今有6000万的人民币，另外有一些男星甚至也拿了8000万到过亿这样的一个片酬您认为这个央视来点名批评这些片酬过高的演员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赵先生，
央视是点名批评也罢，还是那个反思也罢，难道在这些演员拿片酬当中，央视就没有责任吗？央视其实干了他们自己没有干不应该干的事儿，应该干的事儿。现在你说这个话，你不想想自己应该反思一下吗？王宝强在这个士兵突击当中，你首播也是央视吗？那央视你自己有没有这样责任？所以我觉得央视和整个宣传体制和这个传媒都应该反思这样的问题，而不是由王宝强个人去反思这样的问题。
好了，谢谢赵岩先生。那么针对这个央视他批评这些片酬过高的演员呢，香港的影坛大哥成龙也有回应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听听成龙他是怎么说的。
就我自己本身片酬就很高，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一线演员，他的片酬拿得高，而且他有一套好保证的话，那我也不会去请他。明星在这种市场价值在里面是有的，一个样板，一个样板。
好，刚才听到是成龙对于这个央视批评片酬过高演员的一个回应，他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想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您认为中国这个明星天价片酬的这个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为什么会现在出现中国的经济在下滑，各界一片萧条的时候，偏偏娱乐业大把挣钱的一个现象呢？舒可欣先生。
我觉得还是市场，尽管中国不是太完善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决定这一部片子的这个预估的它的票房，然后那么重要的演员当然就会预估自己的这个酬劳，所以如果能开出这个酬劳，就说明这个片子可能会得到预计的票房，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的，而且再说他们还完税，如果要一个亿的这个
片酬
的话，大概有3-5千万就要上税，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以指责的。随着市场的越来越公开，明星越来越多，那么好片子越来越多，这个价格一定会下来，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第二，关于这个经济萧条和这个影视作品的这个片酬这个票房越来越高， 其实好莱坞早就有过调查，美国也是在经济最萧条的时候电影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个经济现象，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另外刚才我们跟赵先生讨论到的就是这次这个王宝强事件也引发大家很多的这个思考，其中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的院长陈中华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说现在中国好像这个科学家的地位还不如戏子，您怎么评论像这样的一个文章跟看法呢，舒先生？
对，首先呢，科学家并不是为了钱在工作，所有的科学家都是为了兴趣在工作，所以不能拿科学家和这些文艺界赚钱的人和商人去比较，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是为了钱在工作的，只是能不能给他们提供的好的实验室，让他们得到好的这个实验条件和环境，国家要投多少钱的问题。至于和这些商人和这些演员比这个收入，是对科学家的亵渎啊！所以我觉得凡是教师科学家都不会同意这种观点。在学校的老师其实生活都很艰苦，但是他们都乐于做自己喜欢的事，而这些演员们由于他们是娱乐大众，他们就是为了赚钱，而且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靠自己的演技赚点钱，然后完成原始积累，今后他们可能像成龙先生一样去做很多慈善，去很多志愿活动，这是另外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对王宝强不能那么要求。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待参与讨论了，我想先接几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回应。河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您好，首先我想说我非常同意前面短片里面那个成龙先生的那个评价，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因为其实中国的这种影片市场相当于跟好莱坞来相比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社会影响比较深反思比较深的这种话题，一是不允许拍，第二个就是拍了以后不允许上映。但是对于一些纯娱乐至死的一些片子那各种各大院线它是争相去投放，争相去想分一杯羹。而且我也同意刚才赵岩先生所说的，目前明星片酬这么高肯定跟央视或者说跟这些主流媒体推动有关系我认为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如果说你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认可你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这种默许的话，你是不可能有成长的就像前这几天热播非常火的那个叫《永远在路上》，说中国贪腐的问题一样，你没有环境的这种暗示的话，怎么可能会滋生那么多的腐败？那对于中国的这种影视行业来说也是这样的，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北京王先生，您的电话，王先生请讲。
东明你好，
你好，
我觉得我要说两点。第一，在中国，在中国如今的中国，什么样的人能活得愉快呢？我总结一下，就是太子、公子、骗子、戏子和婊子。而恰恰这个，反而我说这个，就是有刚才嘉宾，我同意那有一位嘉宾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呢，我觉得新华社或者这个央视也参与这种炒作，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媒体在堕落，它不应该炒作这些媒体。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个民间小报应该炒作的问题，或者网络应该炒作的问题。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你们这个从刚才时候说这个就是清朝一样，现在中国真的跟清朝非常相似，就是说该重视的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发财，像美国比尔盖茨发财，乔布斯发财，我觉得我很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人类，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许多东西。而中国人发财，就是说不光是这些戏子突然间就暴富，甚至连一些体育明星，中国足球队、国家队输了一塌糊涂，可运动员却拿很多钱，这样的这种财富的聚敛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好，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也来练两些这个网友的那两篇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巩格，这位是脸书上的网友，他说YouTube 上的网友，他说本次媒体又一次关注王宝强的离婚案，是不是为退伍军人围攻八一军委大楼事件转移国人视线呢？还有都知道王宝强公开表明自己是毛粉，在微博公开崇拜毛，先前官媒挺他，现在又批，到底用意何在？这是这个 YouTube 的网友提出的问题。还有一位刘一凡先生，他说一边有一个广电总局在那里阻碍中国的影视剧发展，有深度的不让通过，导演编剧都只能够利用明星来博收视，也间接的导致了明星的身价暴涨。这是网友刘一凡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看法。我想请两位先生两位来宾也回应一下。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英赵先生。
对，我觉得他说对了一部分，就是说批评王宝强是应该的，但是批评什么 而不是批评他通过自己的演技，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得了钱，不应该批评这个，应该批评的是什么？就是你明明是在改开过程当中赚的钱，但是你却去怀念毛，你这显得非常愚昧嘛。而且上次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说王宝强，你给毛泽东在纪念堂跪地磕了三个头，你一定许了一个愿，让毛保着你家庭美满幸福。但是毛，你尽管迷信崇拜毛，但是毛确实保证不了你戴不戴绿帽子的问题。所以这次无论上次和这次讨论王宝强的问题，王宝强真的应该坐下来想一想，你那个封建迷信的思想确实应该扔弃。
好的，我们再念一位这个网友的提问，再请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回应啊。这位白桦林先生他所留下来的评论是：歌星的收入高是因为歌星提供的服务需求量大，边际成本又小；科学家的收入低是因为共产党害怕产生一个只依靠市场就能够独立谋生的知识分子阶层，比起被财政圈养的知识分子，前者是对其统治的极大威胁。群众极端热衷娱乐，难道不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的吗？还要制造的是一个醉生梦死、娱乐致死的社会。共产党贼喊抓贼而已，这是习近平发动打土豪运动的舆论前奏。我想请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回应一下这位网友。
首先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啊，我觉得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赖给这个一个执政党或者一个人身上。你比如说过去古的时候，那个红顶商人胡雪岩，那个时候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能赚钱，其实是和整个社会环境相关的。但那个时代胡雪岩能赚钱，但这个后来改革开放时代我们穆其中能赚钱，到最后又被关进监狱。那么现在这个阶段王宝强又能赚钱，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时代时势造英雄啊，都是时势造英雄。那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特别多的民营企业家啊，农民企业家赚了钱，然后很快就销声匿迹，因为他们没有后劲儿，因为他们没有知识。这个就是中国这个阶段的这个自然情况，这根本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今天是王宝强这样的人能赚了大钱，明天以后就可能得电影学院毕业的有一定的造诣的人才能赚上钱。其实在上海当年二几年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都是那些在国外的小混混跑到上海赚了大钱，道理其实是一样，觉得没有必要对当前这个时代过于多的去谴责，只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啊，我们在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我觉得产生的一些现象都正常。第二，关于这个王宝强先生的个人的政治信仰，我觉得还是应该不按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变这个，我们尊重他信仰任何事情啊，信仰基督教、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什么，我觉得这个。但是我想说，还是自己问问自己的良心，到底是什么使得你有今天的财富，还是要多感谢这个电影观众，多感谢导演啊，这才是根本。
究竟现在中国是娱乐之死重到了清朝这个当年的覆辙？我想请两位来宾三十秒总结好了，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岩先生。
那个泰囧中那个王宝强呢，跟他那个徐峥有一个对话，就是徐峥总是从富人的角度说穷人，说你该吃药了吧？王宝强说你咋知道呢？就这句话很著名。那么现在呢说。从王宝强的事件我们看，不是这个穷人该吃药了，而是这个拥有制定规则的富人和有钱人以及这个体制该吃药了。
好的，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最后三十秒总结。
觉得王宝强现象呢也凸显了我们国家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贪官是我们非常痛恨的，他们拿钱是完全是违法的，他们不该拿这钱。那么王宝强这些人是不是该拿这个钱？从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就该拿这个钱，因为他们的票房最后就能支撑他们的片酬。所以我觉得，但是要解决这种现象，还是需要政府和我们全民大家共同努力。至于说我们是不是重细轻工了，我觉得今天的重细轻工和当年还是不一样，因为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它总是比把教育和医疗作为产业要好得多。
非常感谢舒可欣先生。那么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来宾赵岩先生和北京的舒可欣先生，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晚上的实时大家谈，我们要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请您准时收看，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美国之音针对这场大选辩论会所进行的网上直播。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